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早上好。好，诚如刚刚长光长老里有提到，今年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有纪念性的一年。那导师闭关60年，然后这个导师圆寂到今年也是20年纪念，所以很值得缅怀。那其实我负责的部分是导师《平凡的一生》。那《平凡的一生》这本书哦，其实就是导师在妙云南若写的。导师在妙云南若当时身体有觉得状况不理想，所以他想记录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所以写了《平凡的一生》这本书。那这本书如果要说真的要介绍的话，最理想的介绍人应该是我们的慧理长老尼，还有长光长老尼。那我们知道去年这个慧理长老尼已经圆寂，所以我的介绍就用一个方式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典型在细数吗？然后后面还有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导师写这本书，然后他叙述到他的一生，我们从他的身教上面去缅怀这么一位重要的一位佛教的一个引领者，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些反省，可以让我们继续往前那我们就来看这本书的架构我就挑了几个部分。好，我就很简单用投影的方式来看好，那这本书《平凡的一生》前面叙述，主要就是导师他早年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开始破题了一生难忘的是因缘，所以这个平凡的一生为什么是平凡？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成。那第二个部分是出家难。出家这件事情在导师种种因缘条件之下，对他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当时好，那第三个是普陀、厦门跟武昌。好，普陀、厦门、武昌，这应该就是导师开始求法的时间了求法的过程，好，到这几个地方去参学。第四个，谁使我离开普陀？那我们知道普陀是在这个离上海的这个东边海边那边，那导师在当时那个年代也刚好遇到这个对日抗战，那也是因缘的带领之下，让他离开了普陀，也避开了什么？避开了战乱避开了战乱。那也很特殊导师避开那个8年的抗战战乱他到四川。到四川居然是他求学最难得的8年，也是他学习佛法他觉得最有意义的8年。所以世间在战乱，他却是在出世间法下足的功夫，这个也真的是很特殊。那会离开普陀也不是他的意愿不是他主动的意愿，他要离开普陀是因缘触发他离开普陀然后就到这个四川去有这个8年难得的学习。第六，三部书那导师我们知道他深读广读经藏对不对？可是他对世间的这个地理历史甚至延伸到藏传的佛教，这边就介绍到这三部书。那这三部书也提供他很多历史地理的资料 包括其中一部密宗道次第广论，让他对藏传佛教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好，七业缘未了死何难，这边叙述到一件事情，导师有一个观念的大转变，观念的转变，对生死观念的一个转变，在第七。所以前面这七个我觉得很值得去理解导师他怎么在人生年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学的这个自学的过程，还有对观念的建立，还有对生死的这个观念的改变。好，三十我就跳了，跳到后面，其中有一节叫老年变更多，我们知道这个老病是一个挑战，那导师怎么 看待，导师怎么经历，那怎么看待老病这件事情，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挑战。三十四是反省，反省我缺少了什么，我们一般就是浑浑噩噩的过一生，不太容易好好的深刻静下来反省自己的一生。导师在这本书里面就对他自己做反省，他有优点有缺点。好，最后的篇章很短，但是那个叙述也是很深刻，很这个美妙，最后的篇章。好，那接下来我就用投影带大家来看。好，那在一生难忘的因缘，好，那导师有重定本，我刚说导师是在妙语难多一开始写平凡的一生，然后在93岁的时候在增定一些内容。好，那题目是平凡的一生嘛，那什么叫做平凡？平凡，导师在描述平凡的自己的时候，他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叙述的，平淡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平淡的，然后用譬喻白云消失在虚空，他的一生像白云，他整个世界就像虚空，就像这样，感觉真的是很微不足道。那会觉得自己平凡是针对哪一个角度来看？针对国家大事，针对佛教兴衰，就是导师他自己觉得他这一生对国家大事没有太大的贡献，对佛教兴衰也没有太大贡献，这当然是他自己谦虚的说法了。那当然佛教兴衰如果导师对照太虚大事的话，太虚大事就很深入怎么样，很深入世间，想要透过佛教的改革去改变去改善世间。好，那什么叫平凡？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好，那导师的平凡他的解释大概就可以从他字面上这些内容去知道他表现的意义。那真的平凡吗？刚刚我们这个长光长老也说的绝对是不平凡。你看刚刚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在世间，都是在谈世间事，所以在世间法的内容或者世间法的部分它是平凡的，可是在出世间法，在佛法的所下的功夫它绝对是不平凡的。这个导师谦虚，但是我们知道他写的书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好，那终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么就没有什么好写了，但是还是可以写，可以回忆观察自己。所以我们写，我常常在觉得说，假设了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如果我自己写自传的话，我可能会怎么写？第一个就是政治人物嘛，政治人物要选举了，他要写书，对不对？他写书就是要表示什么？他对世界的贡献。那如果我来写书的话，我可能会写，圆坡的法海人生， 或者我即使没有什么成就，我也可能会写啊，圆坡的无尽大愿啊，那感觉起来就很不平凡，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啊。好，可是你看导师在写书，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回忆，在观察自己啊。那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去观察自己。那观察自己，导师用一个很，我觉得意境很好的方式去描写哈。好，自己像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有时候停了，有时候又团团转了。啊，你想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会停？为什么会团团转？一样都是因缘所成。啊，所以导师其实在说平凡的一生哈。我后来的理解，它是借由，事实上也是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法所成。那既然因缘法所成，就没有什么，就无我。哦，那无我这个平凡的一生，其实也是他在描述自己无我的一生。哦，好，那在一生当中，有时候这个落叶了哈，在水面上会有浪花啊，会被浪花掩盖啊。我们在世间也是一样啊，会有一些起落啊。那不管怎么样，终究还是平静的，还是往前流啊。那对于当时的状况，老实说，有时候是当时就发觉啊，当下的因缘，有时候是事后发现的啊。好，那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啊，你看。导师即使在叙述他的自传，也是没有离开佛法的核心缘起。哦，那因缘是真实，是不可思议的。哦，好，这个真实其实就是在世间呢。哈，世间产生的一切，现起的一切法，在世间上来说，它还是真实的。哦，我们有一个佛法有世俗谛跟圣义谛，对不对？好。哦，那这个是从世俗谛来说的哈，在世间上它还是那么切真的。好，那不可思议啊，我们常常谈到不可思议哈，你看导师怎么描述不可思议的因缘？好，不是谁在能力很强不可思议，不是，是因缘不可思议哈。好，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反省哦。我们很喜欢不可思议。很喜欢很多有超凡能力的人出现或者事迹啊，我们称为那个叫不可思议啊。其实不可思议只是因缘而已啊。好，那怎么观察人生呢？我们的人生啊，人生导师说是因缘前后的延续啊，时间上是前后嘛哈，那前后的因缘的延续。自他观社，哦，我们在社会上总是要跟人跟人的互动，哦，跟人的合作的自他观社中的空间上，哦，一个从时间上一个空间上，个性生活的表现，自己的部分，所以有外在的时间的种种条件，有人跟人之间的种种条件，还有自己个性，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哦，好，这样就构成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描述相当的真切，相当的好。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因缘所决定的。那说一切是因缘所决定，会不会觉得变成太怎么样，太消极了？不会哦。接下来你看导师怎么描述因缘的。好，因缘有被动性的因缘，这是机缘，是巧合，好，是难可思议的奇迹，好，所以不可思议的奇迹还是因缘。那导师对于人跟事在这部分，他就采取比较被动的因缘，好，那等因缘，这样有一个好处，当然这也不是好，不见得是坏事，也不见得是好事，但是这也可以避开种种的纷争纷扰。所以导师他自己也有反省观察自己，他对于外在过分的顺应，也让自己带来困扰。好，他说他一生 有时候想主动的改变外在环境，但是都不能成功。好，因缘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主动性的因缘，好，是把握、触发、开创。哎，这个就是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导师也是因为这一个部分，所以让他在佛法的领域里面啊，有这么大的这个创发啊，写了这么多的书。好，所以这个主动性的因缘，导师把它投注在对佛法真理啊，好，他是主动的、自发的去寻求、了解、发现、贯通。好，最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哦啊。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啊！我们说我们学佛几年了，几十年了哈，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来检讨自己。你是老参几十年了，你有没有把佛法化成你自己的一部分？啊，我们通常喜欢到处听听佛法，听佛法课程很好，但是通常就会听过了，知道了。但是跟自己没有发生关系，这样就很可惜。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透过导师这样描述自己去学习他把这一部分化成自己的部分。那对于这个主动性，对于出世间法的主动性，如果比较世间的这些好，权力选赫的 这些人、哦、并不逊色。那跟世间人这个主动的追求差别在哪里？好，导师说他的主动性没有权力争夺，没有贪婪，没有嗔恨。好，有的是法喜无量、哦、好，随自己这个素缘的所有可能，尽着自己能尽的努力、哦、好，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在这部分他没有贪嗔痴，有的只是什么法喜。那这个也是可以回到刚刚那一句话嘛，导师把佛法的这些重要的核心理念化成自己的部分，当然就会有法喜。那有法喜也不会停留，也是尽着自己能尽的努力。好，那他会顺应因缘，对人事顺应因缘的这个态度也是个性的关系，也是个性的适合，好，也是速生的因缘。好，那从一生的延续来看，看因缘的这个错杂，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光彩而归平淡，这句话也很值得我们去反省。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如果现在来看回去我们年轻时候的某一个时期的冲动，你看起来就会觉得那时候也真的没有什么啊，怎么会那时候那么冲动，那么气愤，对不对？那比较导师更进一步用因缘去看，用眼来看，会有得失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你有很这个光辉的人生的片段，那终究还是会失去光彩，终归无常灭嘛、好，那终归无常灭也是因为因缘的关系、好，所以导师说一生难忘的是因缘、在这一生的观察一切都是因缘。好，那这些因缘过去了，像空中的鸟迹、在世俗地 到底是真实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因缘是真实的，不可思议的，从世俗地上来说、好，那我也强调这个不可思议不是我们一般凡夫所认为的不可思议、它还是在世间的因缘法、第二个出家难、好，在世间充满苦难，这个当然不用说、那想要跳脱世间的种种忧苦、就想要走向出家的这条路、当然等一下也会提到导师出家的因缘是什么、出家为什么会他会想要出家、 那想要出家对他来说竟然那么难、哦、好，那老师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哦、你看在民国十四年在他20岁的时候他就要读庄子了、哦、那庄子有一个注解庄子的叫冯梦珍、哦、好，他说他就冯梦珍、哦、就推荐一个庄子的注郭的注、哦、郭象的注释书，然后他推荐这本书，认为这本书是佛法的先驱，好，这也引起他导师把这个心念、哦、慢慢对佛法产生兴趣、嗯、那喜欢读书嘛、哦当时也没有人引导、哦、自己摸索、嗯、好，这边我有说到这个庄文郭注是郭象的注释、哦、那注释庄子、嗯、好，接着在人生面对很重大的打击、哦、在民国十七年23岁的时候，好，他的母亲4天的病、哦、4天的重病就去世了、哦、好，那同一年哦，同一年好，住在一起的一个叔祖父也往生了，同一年就两个、哦、至亲往生，隔一年24岁父亲病了2个多月也去世了、哦、好，导师猜测可能是肺癌、嗯、所以在2年的时间、哦、父母都往生了、哦、好，那他就反省这段期间、哦、这段期间1年多来3位至亲往生，那这1年多都在为了这个医药求医药、啊、最后办理丧事，好，他感到人生只是为这样而忙碌、哦、为了生存嘛，为了生存下来就要求医药、哦、那终究撑不住了、哦、往生就是丧事，所以内心、啊、导师那时候内心相当的沉闷、哦、但是还好近年在导师在早期几年的佛法熏习引发他出家的决心、哦、我们知道陷入人生重大的困境、哦、总是要有一些亮光，要有一些出口、哦、还好导师就是有佛法的熏习、哦、那有佛法熏习也因为知道佛法的道理，看清了人世间的苦，你看佛陀一开始就说苦集灭道，对不对、哦、所以世间的无常苦、哦、他虽然沉闷、哦、郁郁，但是很快就能够想要往出世的路上走、哦、好，24岁他想要出家、哦、那出家对导师来说清苦的生活这对他没有问题、哦啊、但是到底要去哪里出家了、哦、然后那导师也用因缘、哦、他也还是用因缘来叙述他为什么出家那么难、哦、然后第一个是环境，在导师的周遭环境区域里面没有庄严的寺院，也没有著名的法师、哦、好，香火道场、哦、好，这个金蝉佛寺多、哦、比较多、嗯，但是在导师自己学习的经论上，他知道佛法不只是这样、哦、所以就不愿意在附近的道场出家、哦啊、另外如果是在离家太近的道场出家会受到家族的干扰、哦、另外一个原因是自己性格的上的问题、哦哦、他因为内向不会主动、哦哦、不会攀关系，所以也不敢冒昧外出、哦、所以从这些种种条件来看，这些因缘来看，他说自己出家很难、哦、好，那虽然难还是有一些因缘条件、哦、好，导师就在25岁的时候看到、哦、北京有一个菩提学院招生，好，看到这个消息他高兴的，他非常高兴、哦、因为这个可能是他出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好、哦，好，他认为如果去读佛学院、哦、好，去3年会认识几个出家同学、哦、就有人事上的关系可以介绍去出家、 好，他认为这样没问题。好，结果这个决定进行这个计划，但是后来这个菩提学院这也没有开成。好，那所以经过考试也允许入学了，但是什么时候开学另外通知，没有决定。好，所以就到北京去看一看。好，从上海搭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好，那后来知道菩提学院停办了，就觉得回南方，就回到上海。这个南方跟北方，我后来觉得，导师说的南方跟北方应该是以长江 来分的，因为上海是在长江的南边，好，那天津北平是在北边的嘛。好，那这边也可以看到导师的个性，上海是一个繁华的都会，是一个可以尽情欢乐的地方，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却只对经书感到兴趣，好，没有其他的事，没有地方，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好，那总是要想些办法嘛，在这样的地方，我所以就想到了宁波的天童寺。好，那宁波的天童寺应该也是当时一个大寺，导师后来受戒也是在宁波的天童寺。好，第二个计划到天童寺，但是后来才知道说人力车到达不了，交通不便，所以这个希望又破灭了。好，那第三个希望，想到普陀山，普陀山不远，它在这个外海的岛嘛，好，那就想说去普陀山礼佛，好，所以就到普陀山。好，第三个计划。我们后来很多人都会去这个大陆参访佛教圣地，有去过普陀山的南普陀的举手一下。好，也没有很多。好，那我们等一下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海普陀山这个很有名的。好，这边就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点。好，在先看一个图。好，这个地理跟历史的我以前地理历史不太好但是也是读了导师的书之后才知道地理历史很重要所以要介绍导师也要配合一些地理起码。好，各位看一下在这个地图上在这边上海上海，然后这个这边有看到舟山群岛嘛舟山群岛在外面的一个岛，在外面的一个岛就是南普陀就是普陀山所以是在舟山群岛其中的一个岛叫做普陀好，那我顺便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江苏浙江嘛好，这边有苏州杭州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上海就在这边嘛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就是在指这边苏州杭州所以这边也是一个这个应该是物产算是比较好的地方。那从导师经过了这几个寺院，你会发现，哇，这个地带哦，这个地带寺院也很多那刚刚这个天童寺就是在这里嘛那导师第一个计划是到天津，然后到北京嘛想要北京这个普陀菩提学院。那第二个计划就是到杭州的这边天童寺大概在这边，第三个计划就是到舟山群岛这边的一个普陀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好，这边就比较清楚好，这边宁波的 东边就有一个天童寺，好，那这个叫舟山群岛，好，舟山群岛。然后普陀在这里，小很小的岛哦，很小，但是寺院也很多哦。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内容哦。哦，天童寺啊。好，你从这个图平面图，我们可以看到天童寺的范围也很大哈，里面的这个各建筑也很完备啊。你可以看到佛殿，还有法堂啊，然后还有个戒寺啊，所以它是一个传戒的一个重要的寺院啊。好，这是天童寺。好，那这张相片应该是古老的哈，比较早期的天童寺。大陆现在很多寺院你去看，几乎都改建了。第一个就是原地改建。那还有很多寺院是怎样？因为文革之后，那些寺院被占据了或者被破坏了。据说还有很多寺院后来都被在家众怎样？被在家众占去了。所以他们后来在重建，有些很多寺院都怎么样？另外选地方把那个寺院再重建。好，那这些大寺院大概，交通不便的可能比较不受影响啊。好，那到普陀了哈，普陀就有所谓的普陀前山的席林寺哈。好，那老师开始用香客的身份哈。好，那到普陀坐船嘛哈，因为是岛，所以坐船。好，那前山后山哈，有前山还有后山哈。等一下我也可以用一个图跟各位介绍一下哈。那普陀山寺院还有出家众香客都多，那虽然这么热闹，还是孤独，还是茫然哈。那不巧就遇到一位青年的香客哈，那这位年轻人看到导师读佛书哈，好，他就主动跟导师介绍他自己是南通人哈，好，姓王啊，那其实是姓江的哈，可能不想让人家知道。或者，家里不愿意让家里知道哈，所以他就说他是来普陀山出家哈。那遇到了这位年轻人要来出家，结果他被抓回去了，结果导师就因为他的因缘而出家哈，所以这个因缘导师说很不可思议，确实也是哈。好，所以听到这位王君哈说要出家，他就很高兴哈，好，同道。好，所以第一次哈，吐露内心的秘密。那这位王君他带了一本书《普陀山指南》哈，好，在普陀山的大到小庙都介绍哈。那发现有一个叫波罗金色，藏书多哈，还有这个主持有道风，有道行，所以想要去，就决定去波罗金色哈。那这个波罗金色还是一个小寺院哈，它还是属于普惠安的一个茅棚哈。那普惠安后来哈，后来我去这个网络上找资料，这个普惠安后来很像变成一个养老院哈，已经不像以前的那个样子了哈。好，那有一位老和尚出来哈，然后跟他们说一些啊佛法大义。所以他们说，前面啊，普陀山这个前山太热闹了，香客多，想比较到僻静地方啊，安住几个月。好，那这位老和尚也跟他们引领啊，好，有一个叫福全安啊，我们后来知道导师是在福全安出家的啊。好，那这个出家的老和尚啊，好，是闽南人啊，闽南人。好，所以他们就移居到福全安啊。好，那这个王君其实他姓江了哈，啊，他的哥哥就把他带回去了啊。好，那导师就后来就是在福全安跟着青念上人啊出家了。好，那般若经社的指引到 慈印导师去福前庵出家的这位老和尚也是太虚大师的介兄，你看这个因缘也还是很特殊，太虚大师也认识这位这个玉山上人。好，那回忆出家的因缘，他怎么能够成就出家的？好，这个遇到将军，这位江先生，然后他的那一本《普陀山指南》，好，都是主要因缘。那因缘中也有得到玉公的指导，后来跟这位福建老和尚出家，好，那普陀山，有三个重要的寺院，一个是普济寺，一个是法语寺，一个是慧济寺。慧济寺等一下会看到导师在那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在做阅藏的工作。好，那普陀山有三个大寺，前寺普济寺，后寺法语寺，还有佛顶山寺慧济禅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里这样看得清楚吗？好，各位看这个，这边左边是舟山岛，那这个就是普陀山，各位有看到他坐船过来应该都是从这边普济禅寺这边，所以这边叫前山。那法语寺在这里，法语寺叫后山。那这边有在上面有一个慧济禅寺，慧济禅寺。那慧济禅寺，是在更后面，对不对？而且它的地理位置高，你现在如果要去的话已经有缆车可以坐到慧济禅寺了，所以慧济禅寺应该是最高的地方。那也因为高嘛，所以没有人打扰，所以在那边读阅藏是导师很欢喜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个是普陀山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我们再看一个图。好，这边另外一个平面图。好，一样，前面前山的话是这个普济寺。好，那这边法语寺，好，佛顶山就是一座山。这个山的海拔高度大概两三百公尺。好，慧济寺在佛顶山这边。啊，你会看到也很多佛教的寺院跟佛教的这个有名的地方，什么梵音洞等等。好，那也因为读导师的这个《平凡一生》这本书，所以才进一步去找这些图去研究。那后来发现我可能也快要可以带团了。好，那我刚刚提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叫普惠庵，原来的普惠庵现在变成普陀山的疗养院。那一个普惠庵有一个，就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惠庵嘛，好，那个地方有一个千年的古樟树很有名。好，那我把地点大概找出来，普惠庵大概在这里，所以它是在普济禅寺的里面，那还是属于前山。好，那福前禅林，福前禅寺了，福前庵现在就变成福前禅林，这个也是导师出家的地方。好，那你看这边这个地点有提到说里面有现在有设这个印顺图书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去福前庵或福前禅林的话，可以看到印顺图书馆，这个应该跟导师在那边出家，然后有这个纪念的图书馆很有关系。好，那既然是导师出家的地方，我就有去找了一段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好，我先暂停几分钟的影片，我们看一下。 是老师出家的地方哈、哦，这个环境确实也是很好哈、哦，当然现在更好哈、哦。看他们在那边喝茶哈、哦，很像，哎，蛮优雅的哈、哦。好，接着老师出家之后就开启了学习的过程哈、哦，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哈、哦。好，先去天童寺受戒。好，那这个戒师是当时很有名的啊，元英上元仙老和尚。嗯，好，接着就到什么呢？厦门的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啊、哦。你看这边也有一个普陀，对不对？啊，这个普陀已经不是普陀山了哦。好，我用一个图，厦门啊、哦，厦门有一个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好，把它放。小一点，厦门，厦门在哪里？好，厦门在这里哦，距离台湾就很近了、哦、所以这个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在厦门、哦、那导师是在过来要从上海、哦、你看这边有舟山群岛有没有、哦、所以普陀山在这里，舟山群岛在这里，然后厦门的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在这里、哦、那每次导师要过来这边都要坐船、哦、你看当时坐船过来是非常辛苦的、哦、非常辛苦，可能都要几天、哦、那如果身体不好你坐船在那边摇摇晃晃，哇，那个是很痛苦的、哦、好，地理上、哦、知道这个地方在这里、哦、所以导师提到三个地方了、哦，厦门，还有武汉、哦，还有一个是刚刚说是哪一个？哎，武昌，武昌，普陀、厦门、武昌这三个地点哈、哦，这三个地点跟他修学、修学佛的过程都很有关系哈、哦。普陀在这里，啊、哦，然后武汉呢？武昌佛学院在武汉，在这里，啊、哦，然后厦门在这里。哦、你看一个三角地带有没有哈、哦？刚好大概变成一个三角，所以这三个地点距离都蛮远的哦，哦距离都蛮远的、嗯。那后来也去想一下，哎，他要过去没有火车啊，哦、应该也不可能走路啊，所以要去武汉怎么去呢？你猜怎么去？一样搭船，长江，长江从上海这边南京啊。哦然后到武汉，然后一直到长江的上游，可以到哪里呢？到重庆。好，所以上海、武汉、重庆都可以坐船从长江到达。好，那厦门的话是也是坐船。好，所以导师在出生的这个地方，苏杭这个地方，宁波，这个区域似乎，当时的交通就是以船为主、嗯、好，所以去南普陀厦门嘛、哦、去那边求法插班、哦、好，那闽院佛学院院长是太虚大师、哦、由大行法师代理、哦、这个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大长老、哦、好，那听了四个月的课、哦、身体不好嘛、哦、就病倒了、哦、好，那大行法师就让导师到福州这个叫鼓山涌泉佛学院、哦、去教课，其实是修养、哦、那福州也是在这个这里、哦、也是在福建嘛、哦、你看厦门在这里，福州大概就是现在的那个马祖、哦、比较靠近马祖那个地带、哦，好，接着在27岁的时候，27岁哦，你看导师去当学生当半年哦，当半年，大行法师就请导师为他的同学讲课哦，所以哈，所以我都会觉得说，你看哦，我们会挑导师的书读，对不对？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识货，对不对啊？啊，其实大行法师很早以前就很识货了，比我们识货的更早的就很多了，大行法师还有太虚大师都知道 老师对佛学的这个素养哈，哎，相当深，嗯，所以就当老师的哦，哈，那导师他有一个个性，就是他有时候他人事方面都比较顺应嘛，哈，所以人家说什么，他就比较顺应人家的意思，所以就经不起别人说好话，哈，所以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种断然拒绝的勇气，哈，就答应了，嗯，但是。虽然答应当老师，但是他也自己反省到他是出家学法了，怎么四个月上四个月的课就在当法师当老师了，他觉得很惭愧，所以他觉得这样没有办法达成他求法愿望，他认为也应该自己多充实。好，所以大行法师也知道导师的意图，好，就给他临别赠言，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哦，南普陀就是厦门的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北普陀就是舟山群岛那边就导师出家的地方叫普陀山嘛，哦，所以北普陀是 普陀山，南普陀是闽南佛学院，哦，所以我们一般说普陀山其实是以这边来说就是舟山群岛那边的，哦，那虽然导师要走，但是大行法师也是聪明人，哦，好，去时先定来时约，哦，好，放你走没关系，哦，你还是要回来，哦，好，民国22年28岁，哦，好，那导师就离开了嘛，哦，就回到普陀山，嗯，好，住到佛顶山的慧济寺，哦，我刚刚不是给各位一个图，就是慧济寺是在前山后山的更后山 最高的地方，哦，好，在那边更没有香客，更没有人打扰，好，在那边看藏经。那看藏经，哦，你看导师怎么看藏经的，哦，白天读龙藏，晚上研究三论跟唯识，哦，我们学佛都知道嘛，哦，你要研究佛法的思想体系，两个最重要而且最难的就是三论跟唯识，就是中观跟唯识，中观跟唯识，哦，好，所以似乎看起来他的读书计划也是相当明确的，哦，他知道要从佛法深的法义体系上面下手，哦，也知道要广的来阅读整个藏经，哦，所以有广又有深，对不对，哦，你看这个就相当厉害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哦，那在慧济寺清苦，哦，就是没有香客就没有钱嘛，哦，好，但是是出家以来怀念最理想的地方，哦，那怎么好呢，哦，好在没有人尊敬你，没有人轻视你，不会来麻烦你，哦，所以这就是很好的读书的地方，哦，那除了读经藏研究三论，还为了三论宗，哦，研究三论宗，哦，好，我们看接着下面，这样字体比较大，哦，好，29岁为了什么，因为他研究三论，所以要读三论宗的这个章数，就是很多祖师大德他会注解三论宗，哦，好，就研究古人的注释书，哦，所以到武昌佛学院，就是武汉，哦，武汉。好，那也到武汉那边去找资料了，哦，哎，这就更进一步延伸了，哦，好，研究三论还更深入去研究这些注释书，嗯，就很有研究精神了，哦，嗯，好，那也到雪窦寺去礼见太虚大师，哦，好，也去南京中山陵，哦，还有到栖霞山去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哦，你看除了去研究这些三论宗的章数，也去瞻礼三论宗的道场，哦，你看不是只有读而已，哦，还有试行，哦，实际去参访，哦，好，这个精神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哦，好，那在武昌佛学院，哦，就是武院，一样是太虚大师办的，哦，那在那边半年就把三论宗的章数读完了，哦， 啊，但是那个地方太热了，又回到普陀啊，普陀山的这个佛顶山啊。这个三论中的章数，我如果整理出来哈，然后把这些三论中的章数丢给你，请你半年读完哈，你大概办不到哈。那因为第一个它内容很难，第二个这个注释书也很多哈。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导师在这个理解读书的部分真的是蛮强的哈。好，那这个后来到回到普陀的佛顶山，后来太虚大师又这个附了长兴法师的来信，好，请导师再去厦门南普陀教书嘛哈。啊，刚前面不是说导师离开厦门的这个闽南佛学院啊，闽南佛学院是离开，然后就是那时候的知道他要离开，就跟他订约嘛哈，大概是因为那个约定，所以再邀他再回去厦门的啊闽南佛学院。好，那当时长兴法师也是很有名哈，好，这个是因为大德，所以导师就决定去一趟哈。那去这一趟蛮辛苦的哦，我刚刚在地图上有说从上海到厦门坐船哈，后面导师会说他其实坐船对他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哈。啊，辛苦为什么还要去？因为那个意志力哈，他决定要去了，你看这边决定要去了，他就会有很强的意志力去支撑他的身体哈。好，这边雪窦寺在，你看这边宁波哈，最右边是宁波，宁波旁边雪窦寺哈，西南。好，看一下这个雪窦寺哈，我找到一张图片。好，这里哈，你看舟山群岛哈，宁波，然后这边雪窦寺。那雪窦寺当然现在都已经，以前大概就是古寺的样子，后来都盖得很大很漂亮哈。那其中我注意到一张相片，里面有一位啊，就是有供奉着刻着一个塑像，这个就是太虚大师的塑像。好，那上面写朝音永辉，各位知道，出家法师应该知道，有一个杂志叫海潮音，有没有？哎，这个也是太虚大师他创办的哈，所以这个潮音永辉应该也是跟太虚大师有关系的哈。好，那这边有说到太虚大师哈，这边应该一个纪念馆哈，一个塑像。那海潮音太虚大师怎么定义的哈？人海潮中的绝音哈，所以音一就是佛法了哈，海潮就是人海，人海当中哈。好，那这个是雪窦寺。我们知道雪窦寺导师有提到，对不对？导师写那个《太虚大师全集》就是在雪窦寺。好，那这个刚前面有提到三论中的古道场，有没有哈？就是栖霞山，应该就是栖霞寺哈。栖霞寺。好，那这个你看以前的这些大道场哈，他们大部分也都在深山里面哦。好，所以这个栖霞寺也是佛教三论中的祖庭之一哈。好，那我刚刚有提到，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武昌佛学院，有没有哈？武昌佛学院，那这边地图，这张图哈，就是在这张图是在这里。好，给各位看一个地方。好，这里。好，你看这里有武汉，对不对？武汉，好，武汉下面这个是长江，好，直接可以到四川。那这边还有一条河叫汉水，汉水，好，所以长江跟汉水交界的地方叫武汉。啊，武汉其实有分三个地方哦，哈，三个地方。好，我下一张图就是要介绍这三个地方。好，各位看一下，这个是长江。好，那左边这一条是汉水，汉水。好，那这三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在这里，各位有看到这里叫武昌吗？所以武昌起义应该就是在这里。好， 然后左下这边叫汉阳，这边叫汉阳，然后上面这边左上这边叫汉口，所以武汉，你看武汉就是武昌加上什么汉口还有汉阳，所以叫做武汉，所以其实它是三个主要区域。好，这个是从地理上知道。那导师是到五院，应该就是武昌佛学院啊，这边。好，那接着我们看导师在民国24年30岁的时候啊，好，在闽南佛学院半年。好，就回上海，坐船回上海，然后又到佛顶山月藏楼，好，那这边导师说到有一个痛心的因缘，就是有一位法师叫圣华，圣华他对导师怀有那个不正确的受到传统意识，以为跟导师可以怎么样，可以以后能够当家或住持，那导师一再想要觉醒他，想要提醒他，但是后来没有办法。那导师离开普陀之后，圣华就失去了世间的一切，就精神错乱。那本来导师就反省圣华这位出家众，他的本性是温和，是洁身自好，那能力也许比较差，但是绝对可以做一个好和尚。可是却是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当时的环境当中觉得他如果没有办法当家方丈会被轻视，好，所以在那样的背景环境之下所害了，所以透过这个事件导师也对佛教有新的认识，好，那第四是离开普陀，离开普陀，好，那这个离开普陀也是因为因缘的关系，所以你看导师这边有说出去玩去游览生平只有一次，那这次游览也因为因缘，因为安排让他到这个四川重庆去，就免除了抗日期间的这些苦难，所以会觉得不自觉在预先安排避难，所以因缘不可思议，也是因为因缘的关系，不可思议是因缘。好，在31岁，你看导师在普陀的佛顶山完成了这个藏经的阅读，这个就觉得很厉害，你看才31岁就完成的经藏的阅读。好，那本来是要到天台山的国清寺，去赶斋啊，赶斋，好，那就因为有赶斋这个消息，导师就动念，好，顺便去赶斋，然后去附近瞻仰一下这个地方名胜，但是却没有去成，因为有些道友劝他说，这个斋会人太多了，挤不下了，住的地方吃住都成问题，那导师知道他的问题嘛，睡眠不好，他很怕睡眠不好，所以就想说不去赶斋了，就留在宁波，好，那也去了这个延庆寺，在宁波，那也去了这个金仙寺，这边一开始我想去找，什么叫做慈悲白虎，慈悲白虎，导师写得很简要啊，后来去找才发现说，原来也是在浙江宁波，浙江宁波有一个叫慈溪寺，所以这个慈是慈溪寺，白虎就是白羊虎了，那这个金仙寺它山门就面对了白羊虎，所以是在慈溪寺，可能是在慈溪寺，当时慈溪寺的北边有一个白羊虎，所以都是很就因为可能他们当时的习惯就叫慈悲白虎嘛，但后来要找这些位置就找不到，后来发现应该是很简略， 简写。好，风景优美哈，所以也去走一趟。好，那虽然环境好哦哈，环境好就是风光风景好，但是自修啊，虽然是理想，但是太自由了哈，太自由也不一定是好的哈。你看导师就很有自觉哈。那也因为留下来在宁波哦，就早期有一认识在厦门认识的这个法师哈，他有法师跟他借，向导师借二十银元哈，二十银元。那借二十银元，导师当时有借他，但是导师也忘了。哎，后来就遇到有一个叫慧云的啊，这个法师就受托哦，受托来还导师这二十银元哈。好，那这个主要因缘就是一个叫荣耀的哈，他要去台湾哦传戒，那没有钱就跟导师借了哈。那你看导师哦，导师这一点我觉得很也很厉害哈。二十银元当时很大哈，币值很大，也是他所有的啊不少部分的财产了哈。好，那不熟了，但是也没有犹豫就借他了哈。好，那佛经说种因会结果哈，是迟早而已哈，所以导师已经遗忘这件事情了哈，二十银元还是还来了哈。好，那有了二十块钱了哈，那内心就会开始起伏哈，就会想要多做一些游览的动作哈，所以到杭州西湖。好，那这边提到了很多地方，大概就是在苏这个苏杭这边哈，那也去灵隐寺哈听经。好，那就是在这个开化寺的时候遇到太虚大师，好，又跟导师说五院要办研究院哈，那五院里面有几位研究三论宗的，所以希望导师去五院指导他们研究哈。你看，所以我说太虚大师也是很识货嘛，哈，一定的嘛，哈，所以也是都会希望导师去协助他们研究。好，所以杭州住了一个星期，游兴大发，哈，导师说一生为了游览而游览，就是这个游兴大发，哈。那导师也说这个因缘嘛，哈，就是身边有钱了就可以做，就会作怪了，哈。好，那也到嘉兴，到镇江哈。好，那这边提到的游览哈，啊，扬州哈，都是哈这个江苏，还有啊江浙这一带哈，江苏、浙江这一带。所以去的地方大部分还是寺院哈，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很早的时候那个地方寺院就很多了哈。好，之后回上海，好，回上海，那三个星期回上海，因为钱用完了哈，人也累了哈，那旅游是很累的嘛，对不对哈？好，那就后来就到这个三昧庵，那会去三昧庵这个地方，也是想说，既然要回普陀了嘛，去三昧庵看一下同学哈，也会觉得说，导师会有这些种种旅游。也是因为同学的关系，所以同学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出家到佛学院还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认识很不少同学。你看导师之前出家就有这个概念了。好，那到三昧庵，三昧庵就碰到谁呢？碰到太虚大师，碰到太虚大师。那太虚大师一直一样在催促导师去五院，去五院，其实导师是不太想去的，好，但是在人事，在环境之下，不善辞令之下，他还是答应了，答应了。好，所以不会说话，就收下这个导师，导师就收下太虚大师给他的旅费二十块，那就觉得，不应该去三昧庵嘛，不要去三昧庵就不会遇到太虚大师指派他去五院，因为三昧庵是突然想去的，就觉得太巧了，这个因缘太巧了。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他虽然 不想去，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太炎热，适应不了。那钱拿了，我们常说一件事情，拿钱要怎么样，要办事啊，所以还是要去教书啊，好，所以人情难却，还是要去一趟。打算说赶快去就赶快回普陀山，但是因缘没有办法预料，就是开始怎么样中日战争了，所以他去这个五院，去五院，太虚大师指派他去五院，也让他避开了八年的战乱，而且去了五院遇到了人士，也让他在佛法上的增长，遇到这个可以讨论的这个学友。好，那这边主要我后来找到这个普陀山有一些资料，这个三昧庵，三昧庵其实在上海，他虽然在上海，但是他是附属于普陀山的一些寺院。那为什么附属普陀山？因为如果有些香客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到普陀山这个岛，所以会在上海待一下，所以上海就有一些分院哦，分院让怎么样让这些香客可以在那边住宿。好，那有传奇之后再过去普陀山。好，那这边说到很多，当时有16个哦，在上海有16个分院，所以佛教的分院很早就有这个概念。好，接着在32岁，好，导师说他去五院嘛，好，在汉口就被送到汉口医院，病倒了。那天气热，睡眠不足，饮食减少，所以环境呢，造成我们睡眠跟饮食的问题，所以睡眠跟饮食是一直要注意的，我觉得导师会注意自己。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导师后面应该也会说体重，体重过轻的问题，也是身体的一个指标。好，所以在这一年南京失守了，要回普陀的这个希望不可能了，那身体也一直在病。好，那甚至这个五院呢也开始紧张了，所以才想说经由宜昌到重庆。好，那他到重庆就这样度过八年抗战。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宜昌在哪里。我刚才说上海可以坐船长江到武汉，对不对？那武汉之后你又可以沿着长江上游到宜昌，在这里那再往上游走就可以到重庆，所以是走水路的。好，那为什么会到这个重庆呢？导师的回忆，有一种力量在引诱驱策，强迫不自觉不自主让他远离苦难，不至于居守普陀。你看导师说他本来是打算要回普陀了，但是不就想说去三昧庵，三昧庵遇到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就只叫他去武昌，到武昌了局势紧张了，就开始又往重庆是重庆走，那这样一个因缘就让他不会受到抗战期间的这个煎熬。而且还有更重要的，离开苦难之后，在佛法上新的人士新的法义深深影响未来几十年的一切，所以不自觉的因缘力让他离开普陀走向西方，从武昌到重庆。好，那导师说应该感谢三宝吗？还是更应该感谢因缘不可思议？我想因缘一定是嘛，但是也是因为在佛法上的这个用功，或者在佛法上的这些因缘能够让他避开，而且走向更深的领域。好，那在四川也是他最难得的八年。好，那这八年决定他的一切了。好，那武汉紧张了，就开始想要往进一步往 武汉紧张就开始要坐船继续往西往重庆那边走，那这边也有很多过程也不顺利，不顺利，那不顺利后来到宜昌，先去宜昌等船啊，结果还是遇到了有一个叫向岭江的绝缘船啊，这个绝缘船专门是给出家人坐的啊，不只在出家人，而且出家人不用买票那有饭还有这个渡轮费结缘，所以就到这个缙云山的汉藏教理学院好，那遇到了一位他认为很难得的一个学友好，这边就是遇到一位法尊法师法尊法师好，那法尊法师没有受到近代教育，但是记忆跟理解力很强那范例贡献很大好，那这个 导师就是经过法尊法师接触到密教密宗道次第广论那导师也请他翻译龙树的七十空性论那也常常有法义的研讨好，所以经过这样法义的探讨，让导师有更多更深的理解好，那这边导师在思想上有一个转折你看前面不是说导师他研究三论跟唯识吗？好，后来觉得三论中他学到了龙树的论，然后觉得三论中受到老庄影响比较深就不再重视他。好，这边不再重视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三论中毕竟是什么？毕竟是在中国的一个宗派所以他受到中国的宗派的影响，比较后期的中观，而且比较 汉传期的。那回到龙树菩萨代表什么意思？回到早期的这个中观的思想那不再重视不是不管它，倒是在你看中观经论还是有很多地方会引三论中的义理好，那法尊法师跟他辩论然后那提供一些见解，那虽然提供见解，导师也不是完全这个同意也是融入他的思想里面，但是不太一样跟法尊法师跟藏系的就不太一样好，所以导师说对他影响大的虚大师的文字就是 法尊法师这个法义的讨论好，那后面这边时间抱歉没有掌握好好，那后面也一直说到他没有离开病你看没有离开病，但是也没有离开修学没有离开修学那为什么能够没有离开修学？法喜跟法的愿力，为法的愿力来支持他好，那这边三部书三部书就是有一部印度佛教史还有密宗道次第广论还有古代印度好，你会觉得说导师在阅读的领域其实是延伸的蛮广的对历史地理好花了很大功夫好，第七一言未了死何难好，这边说到一个观念我简单提观念就好一开始导师认为说死太容易了一点小小因缘都会死，后来他觉得这个观念不正确因为他发生几件几乎死去但是又生命又没有终止的事情所以他会改成死没有那么容易好，好听一点，因缘大事未尽不能死，说得难听，业报还没有了还要受苦难跟折磨 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也很值得，因为我们很容易常常会觉得你在好好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没什么、啊、死了就死了、啊、就去西方就好了、啊哦、讲得很容易对不对，让你痛了一下你就哀哀叫了对不对、哦、所以没那么容易，所以那个观念如果说我们既然预言未了、哦、苦难折磨就是、哦、就是因缘因缘法、哦、安住在因缘法、哦、就不会受到这些苦了、哦、好，那后面还有提到这个病的问题、哦，你会发现导师也是受到病难的折磨、哦、好，那这些病的因缘、哦、我觉得很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参考、哦、那也对自己提供一些反省、哦、好，最后一句话、哦、最后一句话，前面一开始用落叶来形容嘛、哦、落叶形容形容一生因缘、哦、好，流到尽头这个落叶就会沉下去，好，人生像故事小说、哦、应该有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哦、就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哦、好，所以就应该搁笔了、哦、好，所以随着因缘、哦哎、该搁笔就搁笔、嗯、好，幼年的业缘所决定，出家因缘所发展、哦、当然我觉得这两个也很重要、哦、就是他幼年时期的这些成长过程还有树叶的因缘、哦、就决定嘛、哦、但是他还有主动的、哦、出家因缘、哦、你看他创发的这一部分，虽然我们深受过去因缘或年幼的因缘决定了身体性格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主动的那一部分这个就很重要、哦、那我要提出的就是这个导师主动的出家主动的学法，哎，这个部分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好，我就报告到这边。好，谢谢大家。